好，感谢主哈，我们今天晚上我们要进入提摩太前书的第五章第一节到第六章的第二节，这一段是在谈到教牧人士的伦理，所谓伦理就是长幼有序了哈，就是我们所说的哈伦理道德哈。那这一章是保罗教导提摩太在牧养教会的时候。啊，要怎么来对待教会里面哈不同层面不同年龄的这些弟兄姐妹以及不同性别的这个弟兄姐妹哈，他们怎么来带领关怀的一个态度以及教会一些问题的处理的一些原则比如说寡妇问题的处理呀，长老问题的处理呀。同工身体保健的问题呀，以及当时的这个奴仆问题的一些处理，当然在内容当中，保罗虽然没有一一来论尽教会所有的这些会众跟问题了但是基本的牧养的这个处理的原则不变的真理保罗大概都已经阐明了哈。所以，我们在这个真理的原则之下我们在各地方因地制宜，按照这个真理的原则我们就可以来处理、来面对好，那我们就进入第一段是第一节、第二节如何对待男女老幼就是要建立伦理关系因为我们在主里，我们都是一家人我们都是弟兄姐妹。在这两节里面保罗就告诉提摩太说要看待这些老年人好像自己的父母亲一样看待这些少年人好像自己的兄弟一样看待这些少年妇女和姐妹要好像自己的这个姐妹一样那我们先看第一节这里说不可严责老年人，只要劝他如同父亲。那第二节这里说劝老年妇女如同母亲对待长辈特别是年老的这些弟兄姐妹。保罗要提摩太不可言责不可言责这是一个原则了这个长辈年轻人就是要尊重要敬重所以不可言责不能颠倒过来不能颠倒过来好像说这个孩子跟爸爸妈妈讲话非常没有礼貌。颠倒过来，好像说哦，这个爸爸妈妈好像孩子一样，这个孩子好像爸爸妈妈一样，这样就没有伦理道德了没有伦理就有这个长幼要有序嘛不能没大没小那我们俗话也这样说这个无大你的慧无大你的慧嘛，大你的辈了就是说岁数。也比我们大，辈分也都比我们大有些话说当我们的爸爸妈妈都过之有余了所以讲话要有礼貌，讲话要客气了特别针对这个提摩太他是年轻的传道人所以教会当中有许多的长辈所以对待这一些年老的弟兄姐妹第一个这个不可言这个原则当然有些软弱的弟兄姐妹年老的还是说有些缺失啦这个不大好的习惯啦当然牧者就是要教导啦要教导所以后面说只要劝他用劝的劝他好像自己的父母亲一样。 那为什么保罗这样教导提摩太？其实他自己也是这样哈的一种做法哈，以及哈这样的一个态度。我们看罗马书十六章十三节，罗马书十六章十三节，罗马书十六章十三节，又问在主里蒙拣选的鲁夫和他的母亲安，他的母亲就是我的母亲。哦，这里是保罗在书信后面的一个问安了哈。哦，他在问哈某个弟兄和他母亲安，那特别他强调哈，他的母亲也就是我的母亲呐。所以保罗在这个牧养教会对待关怀这个年老的弟兄姐妹，他就是这样的一个态度哈。所以他教导提摩太也是要有这种态度，这样一个伦理哈，不可言辞哈年老的这些弟兄，年老的这些父母，要好像自己的父母亲一样。那利未记十九章的三十二节，我们非常熟悉的经文，我们每逢这个敬老会都会翻的经文哈，说在耶和华的面前我们要站起来哈，要尊敬老年人哈，也要敬畏耶和华你的神，所以尊敬哈这个老年人呢，是圣经哈的真理，是神很重要的一个教导。特别跟我们讲说，在耶和华人面前我们要站起来，要站起来，要尊敬老人，后面才说也要敬畏神。如果我们一个敬畏神的人，我们没有这个敬重尊敬老年人，那我们说我们敬畏神吗？所以特别把那个敬畏老这个尊敬老人放在前面，也要敬畏神哦。好，我们看箴言二十章二十节，箴言二十章二十节，箴言二十章二十节，二十章二十节，咒骂父母的，他的灯必灭，变为漆黑的黑暗。这里谈到哈，这个咒骂父母，所以难怪，刚刚这个保罗跟提摩太讲哈，不要沿着这些年老的弟兄跟这些妇女哈，这些姐妹要好像哈劝他好像哈这个父母亲一样，所以圣经这里也告诉我们哦，咒骂父母的哈，他的灯必灭，这是神很看重的一件事情啊，在十条诫命里面哈，前四条就是神伦就是神与人的关系，后六条就是人伦，就是人与人的关系。人伦第一条要孝敬父母，有没有？人伦的第一条要孝敬父母，这是人跟人关系最重要的第一条哦。那为什么把它放在第一条？那很简单的，就告诉我们嘛，一个人不会孝敬父母，他根本不用做人了嘛。对啊，做人，人跟人第一条，最重要的第一条，要孝敬父母。所以难怪这边神说咒骂父母的他的灯必灭，没有孝敬，哇，又大逆不孝，又咒骂甚至严责这样是不对的。再来，保罗告诉提摩太说，你要看这些少年人年轻的弟兄好像自己的兄弟一样的，就是要用以这个手足之情的这种情谊来相对待，让他们感受到真切的一个关怀。对了，虽然你是牧者，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讲是传道，还是这个执事，这个长老，以前长老也是在牧养教会的嘛，这些执事也是哈，不能说哇，我就是有这个圣职这个身份我传道呢，但是我们不能因为这样当然 我们神的仆人啊，这个弟兄姐妹会敬重哦。但是我们要哈，好像这保罗所说的哈，我敬重我的职分，我荣耀我的职分呢。啊，其实我自己也一直在提醒自己哈，弟兄姐妹哈，啊，来尊重我哈，啊，爱护我，是什么原因？简明锐传道，是因为后面那两个字传道，啊，不然简明锐算什么啊？简明锐算什么？还像保罗所说的，我们算什么呢？啊，我们算什么呢？我在使徒当中是最小的，是最卑微，是不配的。那为什么？弟兄姐妹会敬重，会爱戴，啊，就是因为神的仆人、神仆传后面那两个字传道，啊，所以要自己敬重了哈，啊。我们在教会啊，我们不管我们啊在什么这个职分上面，我们这个职分是因为工作了，啊，因为我们参与这个工作，我们在这个工作服事，所以才有这个职分嘛，啊，我们跟啊外面哈，啊，不一样。外面，哦，要什么参选立委啊，参选市长啊，参选总统，我就是我要当总统啊，我就是要当市长啊，我就是要当立委啊，哦，所以我要这个职分嘛，我要这个职分，所以我才来做这个工作嘛。但是我们教会不是啊，教会是因为我们在服事啊，因为这个工作，所以有这个职分，是这样来的，哦啊，因为这个职分啊，这个职分，所以人才敬重我们嘛，啊，所以。我们不能说啊，哦，这个比我们年轻的还是更晚了，这个同辈的哈，哎，我们就哈，哎，这个啊，没有哈，以礼相待了哈，哦，我们还是要用这个手足之情，对，我们对待自己的弟弟，我们对待自己的妹妹，哦，也都哈，哦，很关心他，很爱护他嘛哈，哦，我们怎么会说哇，这个哦，以大欺小呢哈，哦，这个高高在上呢哈，哦，不会的哈，哦，让他感受到哈。哦啊，这个真的是一家人哈，弟兄姐妹啊，好像啊，你是他的亲哥哥啊，啊，好像你是他的那个亲弟弟一样哈，啊，弟兄姐妹，啊，再来啊，看待这些年少的妇女哈，啊，和年轻的姐妹哈，啊，也要好像哈，啊，这个自己的妹妹、自己的姐姐一样哈，啊，但是特别在这边特别强调的是说哈，啊，要。啊，对待异性啊，要合宜的这个举止了哈。我们看第二节哈，劝老年妇人如同母亲，劝少年妇女啊如同姐妹，总要清清洁洁的啊。后面特别加上一句哈，哎，这个清清洁洁，特别在这个年轻的哈啊这些妇女后面啊加上清清洁洁的。哦，那前面这个年老的这个妇女啊，哦，如同母亲，哦，就没有写了，因为就好像自己的妈妈一样啊，就好像哈，哦，自己的这个阿嬷一样嘛，哈，哦，长辈一样，哦，所以不一样哦。好像我在教会啊，如果跟那一些好，哦，老人家哈，哦，在讲话哈，哦，有些时候我会握他的手。啊，这个老人家，啊，你握他手，他会觉得哇，这个传道非常亲切的哈。啊，他当我阿妈都，啊，都可以的哈，啊，当我妈妈都可以，这 OK 了 ，OK。啊，但是，这个年纪跟我们相仿的就不行，啊，不行啊，啊，这是要有原则。啊，所以后面这个对于年轻的这个妇女啊，哈，啊，如同姐妹，啊，但是要清清洁洁的，啊，就是说，诶，我们这个男女要有别啊，啊，男女要有别，而且在这个年纪上哈，啊，这个辈分上啊，也要注意了哈，啊，要注意，就是说对待异性要合宜的举止，啊，不能说我跟前面我跟啊这个教会的这些年轻的这些哈，啊，弟兄啊，就好像我的兄弟一样嘛，哈，哦啊，有些时候就哎不注意了，对这些年轻的姐妹哈，啊，年纪相仿的姐妹，哎。哦，也好像哦，这个举止啊，也好像对待这个啊，跟我们年纪相仿的这一些啊弟兄一样，哦，这样不行的哦，因为哦性别不一样啊，哦，所以对待异性哈，啊，要合宜的这个举止哈，啊，就是说我们的心啊，要存清洁的心呢，啊。我们来看哥林多后书十三章十二节，哥林多后书十三章十二节。 跟托后书十三章十二节，十三章十二节，你们亲嘴问安，彼此勿要圣洁。哦，那么那时候的这个问安打招呼哈啊，因为民族哈不一样嘛哈，我们中国人大概啊，我们这个问安这个点个头嘛哈，点个头。哦，然后握个手嘛哈，但是西方人还是说他们当时的哈，他们那边哈，他们的这些习俗啊哈，风俗就是温安可能就是亲嘴啊，这个亲嘴不是嘴对嘴的哈，就是脸颊对脸颊这样子的哈，啊，但是如果在打招呼的当中哦啊，如果这个心没有清洁哈，透过打招呼的时候，故意跟人家吃豆腐还是怎么样哈，这样就不行了，不可以啊。那有些时候也当然也不是说这个心没有清洁了，就是说有些时候是不小心还是说没有注意也会让对方不舒服，还是说让其他的在旁边的这些信徒看到，怎么这样子呢？但是可能当事者他没有觉得怎么样，还是说他自己没有小心了也会引起这个误会对方的误会，别人的误会还是说对方的这个不好的一种感受这个都要注意了这是第一点如何对待男女老幼就是一家人的精神了就好像自己的父母亲，好像自己的弟兄姐妹，那特别对姐妹，这个要清清节节的，有些时候言语有些要开玩笑也要注意了哈，比如说我用一个例子来讲哈，比如说我们有一间叫做亲爱教会哈，那有一个亲爱教会的那个姐妹啊，他弟兄弟兄要叫他就要开玩笑嘛，哇，亲爱的。姐妹，人家会吓一跳嘛？怎么叫她是你亲爱的吗？没有啦，她是亲爱的姐妹啦，这样不好吧？这不好啊！亲爱教会的姐妹嘛，没有错、啊，你就这样讲嘛，这位是亲爱教会的姐妹，亲爱的姐妹，这样不好啊，类似啦，那种有些时候搞不好是心态的问题，有些时候是可能他就是要开玩笑但是。还是要注意了还是要注意类似这样子好，那我们看第二段第二段如何对待寡妇就是第三节到十六节这一段那为什么有这个对待寡妇的问题了因为时空环境的因素了因为古代这妇女地位是比较低落男尊女卑了我记得我们小时候的时候，这个大概这个问题还是存在的但是随着时代这种男尊女卑妇女地位比较卑微低落的就比较少了所以我记得我小时候如果那些妇女出去工作做一样的工作，工资就比那个男生就差至少一半了，一半比如说那时候如果这个男生一天大概1000块那个女生大概500块，我记得了记得至少少一半，不是一样的工作吗？所以如果这个寡妇她因为丈夫离世了她一个人按照当时的这个社会的这个环境背景可能他求生的技能会比较不足了因为古时候用中国人来讲也说这个女孩子不用受很大的教育嘛，以后就是要嫁人嘛给她栽培那么好，给她读书以后嫁人也是别人的所以也不用读什么书也不用什么技能嘛所以如果他先是不在了成为寡妇他求生的技能就会不足那他要出去工作 社会也很难容于他们到外面去工作，所以就有教会就有这些对待寡妇的这些问题。好，那寡妇有下面几个分类的，第一个就是独居无靠真为寡妇的，就是第三节第五节。第二种就是有儿孙的寡妇，就是第四节第八节。第三种就是好宴乐的寡妇，是第六节到第七节。好，我们先来看第一类的这个独居无靠真为寡妇的，我们看提摩太前书五章第三节。第三节，要尊敬那真为寡妇的，看第五节，那独居无靠真为寡妇的，是仰赖神昼夜不住的祈求祷告。好，这里说要尊敬那真为寡妇的，寡妇还有真寡妇还是假寡妇，不是的那个所谓真假不是不是我刚刚讲那个真假，是这边所要谈论的就是要照册在名册上教会要照顾这一些寡妇的当然要照顾这一些就是真正的寡妇了真正的寡妇真正的寡妇就是说第五节这边有解释嘛那独居无靠真为寡妇的那有些妇女是对她先生离世，但是她还有儿孙她有儿孙可以依靠嘛那有些寡妇她先生离世就是她独自一个人真是无依无靠无依无靠这是所谓这边真为寡妇的，这个就真的是需要教会弟兄姐妹来给他协助他的生活来供养他生活所需的不然你看他没有依靠的他求生的技能也不足所以他怎么生活下去生存下去当然教会一家教会就要来照顾真为寡妇的。好，那第二个真为寡妇的这个意思就是说讲有些是仰赖神昼夜不住祷告祈求的就是说他真的是没办法出去这个谋生了因为他这个谋生的技能也不足嘛所以他只能仰赖神嘛真的是依靠神那昼夜不住的祷告祈求求主来施恩来帮助。好，我们看路加福音二章三十六节。路加福音二章三十六节。路加福音二章三十六节，又有女先知名叫亚拿，是亚瑟支派法内利的女儿，年纪已经老迈，从做童女出嫁的时候，同丈夫住了七年，就寡居了。三十七节。现在已经八十四岁了，并不离开圣殿，进食祈求，昼夜侍奉神。好，这里就谈到一个女先知名叫亚拿，她是一个寡妇了这边说她嫁给丈夫七年之后她丈夫就离世了，她就寡居了从此他就在圣殿里面来服侍。那这边所谈的跟大概保罗那边所说的这个照册照在册上照顾的这个寡妇应该是一样的就是说教会要来照顾这些真为寡妇的就是独居无靠真为寡妇的要把它照在车上教会要来关心要来敬重供养。我们看申命记十章十八节。申命记 十章十八节，十章十八节，他为孤儿寡妇伸冤，又怜爱寄居的，赐给他啊这个衣食啊。这里是啊神啊摩西啊要啊神要摩西哈、啊、来教导百姓哈、啊。要照顾孤儿寡妇，说哈、哦，神就是孤儿寡妇哈、哦，的这个依靠、哦、孤儿的父亲、哦、寡妇的帮助哦，啊怜爱这些、哦、弱势的啊，是给他们衣服啊、食物啊，啊这是神啊的一个教导啊，神一个教导，啊、所以对啊这个真的哈、啊、独居无靠的这个寡妇哈、啊，教会。要照顾、啊、这才是真正的虔诚、啊、敬畏神的人一个表现、啊、也会去执行的、啊、我们看雅各书一章二十七节，雅各书一章二十七节，雅各书一章二十七节，雅各书一章二十七节，在神我们父面前那清洁没有玷污的虔诚，就是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这里说真实的虔诚有三点了，真实的虔诚，那虔诚不是我自己讲说很虔诚，虔诚是让人在我们的生活生命当中看，这个人真的很虔诚。什么叫虔诚？跟神的关系啊，跟神有美好的关系。哦、那虔诚原文有两个字合在一起，就是美好，美好的家敬拜，说美好的敬拜了，美好的侍奉了，美好的侍奉，就是说我们、哦、跟神、哦哦、那种很亲密很美好的关系了、哦啊、从我们的生活，从我们的侍奉，从我们的生命当中，诶，哇，这个人很虔诚呢，很虔诚呢、啊、不是说我自己说我很虔诚呢，没有。好啊，第一个啊，虔诚表现在哪里呢？啊、就是要勒住自己的舌头、啊、没有乱讲话啦，讲该讲的话，不应该讲的话，没有乱讲、啊、不能颠倒、啊、该讲的都没有讲，不该讲的讲一大堆、啊、这个一看起来就很不虔诚了、啊、好，再来第二个、啊、就是、啊啊、照顾、啊、看顾患难中的孤儿寡妇，就是有爱心的、啊、神就是爱、啊、这也是、啊、这个摩西律法、啊、所教导的、啊啊、不能欺负这些、啊、孤儿寡妇，要照顾孤儿寡妇、啊、因为神就是孤儿的父，寡妇的帮助、啊、第三个、啊、就是、啊、有圣洁的生活、啊、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啊、从 这三方面来看，这个人有没有虔诚、啊、当中有一样就是爱心嘛、啊、特别照顾这些孤儿寡妇、啊、所以要、啊、对这些独居无靠这类寡妇的、啊要敬重、啊、要来帮助他们、啊啊、供给他们生活所需、啊、这是第一类、啊、独居无靠真为寡妇的。第二类、啊、有儿孙的寡妇、啊、对有儿、啊、对这些、啊寡妇的儿孙来做教导的、啊、好，我们看回来提摩太前书五章第四节、啊、第四节，若寡妇有儿女或有孙子孙女，便叫他们先在自己家中学着行孝，报答亲人，因为这在神面前是可悦纳的。第八节，人若不看顾亲属，就是背了真道，比不信的人还不好，不看顾自己家里的人更是如此。好，第二类，对，虽然他也是寡妇，但是跟第一类不一样、哦、第一类是独居、啊啊啊、独居无靠真为寡妇的、啊、第二类、哎、虽然他是寡妇没有错，但是他有、啊这个儿子有女儿，还是说有孙子有孙女、啊、好、啊、这样的寡妇呢、啊、他们的儿孙、啊啊、就要、啊啊、来照顾他们、啊、这边说、啊啊、要叫这些儿孙、啊学着行孝、啊啊、在自己的家中、啊啊、来照顾、啊啊、这个妈妈、啊、还是阿嬷、啊啊、来照顾他们、啊、因为 他们需要照顾嘛，哈。好，那这边说哈，因为这在神面前是可悦纳的，在神面前是可悦纳的，因为这是神的旨意嘛。哦，神的旨意，我们行神的旨意，当然神喜悦啊，神悦纳啊。啊，刚刚我们谈到啊，这个十诫啊，这个人伦第一条就是要孝敬父母啊，哈。好，要学着行孝哈，报答亲恩哈。我们来谈圣经两个例子啊，耶稣跟那个大卫啊。我们来看约翰福音19:26，约翰福音19:26。19:25看了哈，25节，站在耶稣十字架旁的有他母亲与他母亲的姐妹，便格罗巴的妻子玛利亚和抹大拉的玛利亚。第2节，耶稣见母亲和他所爱的门徒在站在旁边，就对他母亲说：“母亲，看你的儿子。”27节，又对那门徒说：“看你的母亲。”从此那门徒就接他到自己的家里去。这是主耶稣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模范了，他钉在十字架上，他要忍受这个肉体的痛苦，也要忍受众人的这个讥笑，真的是肉体啊，身心都受到很大的这个痛苦跟煎熬，甚至污蔑。但是在这个状况之下，耶稣还挂念着他的妈妈和他的母亲，需要有人照顾，所以他就把母亲托付给他所爱的门徒这个约翰来照顾。那这一段曾经有人问我了，传道，那耶稣还有弟兄姐妹呢？他们弟兄姐妹都没有负起这个照顾妈妈的责任吗？我说按照当时的情况因为他的弟兄姐妹没有在十字架旁边嘛，底下刚好这个他的妈妈在那里他所爱的门徒也在那里所以他就拜托他的这个门徒约翰要来照顾代替他来照顾他的妈妈。这不代表说主耶稣的他的兄弟姐妹没有照顾他的妈妈不是好不好，不能这样看说他的兄弟姐妹呢，那按照这个是当时的那种情况来讲的 ,OK, 好不好但是我们这边的重点是说你看耶稣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一种榜样了在这种情况下还是把这个母亲的这个照顾奉养也把它安排好。好，我们来看大卫看撒母耳记上22:3。撒母耳记上22:3。大卫从那里往摩押的米斯巴去，对摩押王说：“求你容我父母搬来住在你们这里，等我知道神要为我怎样行。”第4节，大卫领他父母到摩押王面前。大卫住在山寨多少日子，他母亲也住在摩押王那里多少日子。好，你看到这时候的大卫是在逃命这个自己都这个有生命危险了，不要说生活了生活是流离失所嘛这个到处躲藏嘛，到处逃命自身难保了，自顾不暇了，对不对如果用我们一般讲父母也不是我一个人而已我还有弟兄姐妹呢，对不对应该我现在有难嘛不是说我不照顾父母亲嘛，对不对？应该你们先照顾嘛。那以后等我这个危机解除了我 我再来补回来嘛 ，OK 嘛，应该哦，一般人大概会这样处理，欸，但是大卫没有这样想啊，父母就是我的父母啊，不是说父母是大家的呢，父母是大家的啊，哦，现在这种情况呢，没有，哦，他还是哈，很尽责的哈，啊，安顿他的父母，啊，安顿他的父母，啊，这里特别说哈，啊，请求那些啊，这个摩押王哈，让他父母亲住在那里。等我知道神要为我怎样行，对啊，哦，我不知道神的安排是怎样啊，后面的这个环境啊是怎么样，不知道，哦，所以这边说大卫住在山寨多少日子，他的母亲就住在摩押王那里多少日子，啊，特别提出啊，圣经这两个例子，啊，就是啊，刚刚保罗啊来要提摩太教导哈，啊，弟兄姐妹的，啊，就是说哈。啊要学着行孝报答亲人，不只是说家里面，哦，有这个寡妇，哦，啊的妈妈，啊，还是阿嬷，不是呢，哦，反正我们、哦，身为儿女的儿孙的，我们就是要啊敬重，我们就是要来奉养照顾我们的长辈啊，哦，我们的爸爸，我们的妈妈，我们的阿公阿嬷啊，哦，啊，那是啊当儿孙的一个。责任嘛，所以这边说，就是要报答亲人嘛，养育之恩。好，后面说这是在神面前，啊，可能悦纳的了。我们看以弗所书六章第一节，以弗所书六章第一节，以弗所书六章第一节，六章第一节。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面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第二节，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再次长寿，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哦，这里说哈，要孝敬父母，啊，这是诫命，也是应许。哦，诫命啊，这边说这是理所当然的啊，理所当然的还赏赐你福气，还应许，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情？哎，圣经主耶稣这样哈教导我们，哦，还有应许赏赐福气给我们。如果我们是中华民国的国民嘛，哈，那中华民国的国民本来就是要遵守中华民国的律法嘛，啊，这是理所当然的嘛，对不对？好，我们可以说可以跟华务部长啊讲说啊，部长啊，国家的哦这个法律啊我都遵守了，要不要给我颁奖一下？部长说：“立马帮帮忙，中华民国国民遵守，啊，这个中华民国的立法，本来就是理所当然。你不遵守就有事情啊！你遵守本来就是理所当然的嘛！哦，哦啊，为人儿女的孝敬父母亲，圣经也告诉我们是理所当然的啦，啊，那是责任嘛！啊，责无旁贷的责任，所以是理所当然的啊！啊，但是，天上的神说，如果你这样做哈，要使你哈得福。”再世长寿，哦，特别说，哦，这是第一条待应许的诫命，这是诫命，诫命本来就是要遵守，但是待应许，要使你得福，哦，所以我们从我们的生活当中，周遭去看，确实是这样，哦，很多人我们看他主耶稣怎么这样带领他，主耶稣怎么这样，哦，照顾他，赐福给他，一看，哇，这个人非常孝顺，这个人非常孝顺，而且，都没有计较，都没有跟他，其他的弟兄姐妹计较，哦，所以，圣经讲的没有错，哦，小弟在注目教会当中，我去观察，确实就如圣经所说的，是第一条待应许的诫命，这是，在神面前，可蒙悦纳的。好，那反观呢，如果不照顾，自己的亲属，家里面的长辈，没有，学着行孝报答亲人，这个就是背了真道，对啊，这是诫命啊，这是神的吩咐啊，背了真道，圣经说，这比不信的人，还不好，所以对孝敬父母这件事情，不能有任何的理由来推卸说，我没办法来照顾父母呢，像刚刚主耶稣也有理由啊，我现在被钉在十字架上了，我现在面对死亡了呢。啊，如果用刚刚大卫来讲，我现在在逃命呢， 我怎么有办法来照顾我的父母亲？哎，理由正当，对不对？哎，但是他们有用这样的理由吗？没有。哦啊，如果哎不尽啊这个奉养照顾责任的，当然会找理由嘛。好，我们来看马太福音十五章第四节。马太福音十五章第四节。马太福音十五章第四节。第四节，神说当孝敬父母，又说咒骂父母的必致死他。第五节，你们倒说，无论何人对父母说，我所当奉给你的已经做了贡献。第六节，他就可以不孝敬父母，这就是你们借着遗传废了神的诫命。第七节，假冒为善的人啊，以赛亚指着你们的预言是不错的。他说，这百姓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第九节，他们将人的吩咐当作道理教导人，所以敬拜我也是枉然。好，这里是哈，耶稣在指责哈，当时的这些文士、法利赛人啊，他们用人的遗传人的教导哈，当作道理来教导人啊。特别哈，这里主耶稣说哈，那十诫不是教导我们要孝敬父母吗？刚刚真言那边也告诉我们咒骂父母的话，他的灯必熄灭嘛，哈，咒骂父母的必要致死他嘛。当时的这些文士、法利赛人说什么呢？说，哎呀，我们哈，要来照顾父母、供养父母的哈，我们已经奉献了，已经当割耳板了，已经哈献给神了。所以他就可以不孝敬父母，所以主耶稣说，这就是你们借着遗传为了神的诫命，所以，在孝敬父母这件事上啊，不能有任何推却的这个理由这个理由，我们从刚刚主耶稣的例子跟这个大卫的例子，我们就可以看出来啊。好。那保罗这样的一个教导哈，最重要的哈，不但是教导哈，这个当儿女的、当儿孙的哈，要来孝敬哈，照顾这个长辈，那其实另外一方面也是哈，希望哈，不要累着教会，让教会哈来照顾那一些哈，真为寡妇的、真正哈独居无靠的这些寡妇了啊。我们看回来。提摩太前书五章十六节，五章十六节，信主的妇女若家中有寡妇，自己就当救济他们，不可累着教会，好使教会能救济那真无依靠的寡妇。对呀，让真正无依无靠没有这个儿孙没有亲人的这些寡妇可以得到教会真实的一个帮助。如果我这些有儿孙的这些寡妇，我他们不照顾不接济不奉养，哇，那也要教会来关心协助，哇，那资源就会被瓜分了，那真正需要的人就没有得到真正的这种得到满足的这个帮助了就被瓜分去了所以让这些真正无依无靠的寡妇得到这个需要的帮助那也不要让教会负担这么大了不要累着教会这是第二类的寡妇。好，第三类的寡妇是好宴乐的寡妇了，好宴乐的寡妇。好，我们看提摩太前书五章的第六节、第七节。第六节，但那好宴乐的寡妇，正活着的时候，也是死的。第七节，这些事你要嘱咐他们，叫他们无可指责。好，另外一类哈，他也是寡妇没有错，但是好宴乐的寡妇，为什么？贪爱世界，享乐放纵。那这些寡妇 怎么会变成好厌乐呢？怎么会贪爱世界呢？享乐放纵呢？可能为了生活可能为了生活，刚刚有讲嘛，过去那个时空环境背景之下因为他要到外面这个谋生了工作来求温饱让生活可以稳定，可能比较困难嘛可能也没那个机会所以可能为了生活放纵男女关系了。为了生活放纵男女关系，如果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讲，可能跟人家同居吧，可能跟人家同居，可能被人家包养，可能当人家的小三，还是说哇沦为妓女也有可能因为圣经没有写嘛，只是说哇这些寡妇怎变成好厌乐的寡妇呢？后面是来解释前面的嘛说这样的寡妇呢？正活着的时候也是死的，正活着的时候也是死的，是告诉我们什么呢？就是说他的这个灵性丧失啊，灵性丧失，追生有死了，追生有死因为这样的放纵的这种关系好厌乐贪爱世界享乐这个放纵肉体的情欲好，我们看以弗所书4章18节。以弗所书4章18节。以弗所书4章18节，18节，他们心地昏昧，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了，都因自己无知，心里刚硬。19节，良心既然丧尽，就放纵私欲。攀行种种的污秽，好，我借用这两段经文的这个字句来帮忙解释刚刚所说的虽生犹死为什么这些好厌乐的寡妇虽生犹死呢？就是灵性虽然活着肉体活着，但是灵性已经死了，为什么？因为与生命隔绝了所以这边说他们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了，为什么？后面有谈到无知的心心里刚硬良心丧尽就放纵私欲了一开始当然良心是有知觉的一开始一定说这样虽然生活要活下去很艰辛很困难嘛但是用这种方式是不对的不合道理嘛不合道理违背真理嘛。也违反伦理道德嘛，违反伦理道德应该这样不可以，但是怎么一直下去，一直下去就是那个名词嘛，好厌乐的嘛，好厌乐的这个寡妇了，所以慢慢慢慢这个良心就丧尽了嘛，到最后就放纵私欲了，贪行各种污秽了，所以这个虽生犹死活着虽然是活着，但是是死的，所以保罗要提摩太说这要责备要给他劝勉，要责备了劝勉责备，在第7节这里说提摩太前书5章第7节保罗要提摩太说这些事你要嘱他们叫他们无可指责这样是不对的要悔改，要悔改。要不要再这样子做好厌乐的这种寡妇了虽生犹死这样是死的跟生命隔绝了好，这是第一个寡妇的分类。好，我们看第2点登厕的寡妇，登厕的寡妇。那登厕的寡妇就是我们寡妇的分类第一个独居无靠，真为寡妇的了好，就是第9节到15节，这边说寡妇记在册上，这个册子册子可能是登记以后接受教会救济的一个名册了，救济的名册， 啊，他也愿意哈、啊、奉献自己，被选为教会服事人员的车子，啊，就好像刚刚哈、啊、我们读的啊《路加福音》的二章的36节到37节哈、啊，啊那个女先知哈、啊、亚拿，啊她哈、啊、自从丈夫离世之后，她就在啊这个圣殿来服事了哈、啊，啊昼夜的哈、啊，啊这个不住的祷告啊，仰赖神。应该是这样的一个册子、啊、就是登记在册上的这些寡妇的名单 这些登记在名单上面的、啊、就是要接受教会的、啊、这个救助的、啊啊、以及他、啊、有那个、啊、志愿、啊、有那个意愿、啊、来在教会圣殿服事、啊、好，我们看、啊、要登录、啊、登录这个册子的一个条件就是第9节、第10节、啊、第九节，寡妇记在册上，必须年纪到60，从来只做一个丈夫、啊、的妻子。第十节，又善行的名声，就如养育儿女、接待、啊、远人、洗圣徒的脚、救济遭难的人、接力行各样的善事。好、啊、就是可以登在册子上的条件。啊、第一个条件必须年纪到60岁，必须年纪到60岁、啊、那可能他是按照当时的这种、啊、时空环境背景、啊啊、做一个、啊、这个年纪的一个规定、啊、那如果用我们现在来给他看的话、啊、60岁、啊、大概就是被照顾的需要被照顾的年纪了、啊、需要他已经，我记得以前哦，小时候说哇，60就做大寿了，60就做大寿。现在60岁哦，谁敢做大寿啊？好，所以我以前我记得哦，那个哦那个六十几岁的就看起来好像很老了，现在看60岁也好像看起来很年轻了、哦、所以这个时代环境不一样了、哦、哈。好。啊、可能就是按照当时那个环境背景、哦、到60岁，那为什么要到60岁呢？可能也是 有一段观察的时间嘛、哦、哇啊啊啊啊啊啊这个啊这个妇女她成为寡妇之后、哦啊、她的这个行为是怎么样、啊、可能还是需要观察嘛、哦、所以才60岁嘛、哦哦啊、因为圣经没有讲、哦、这可能我们、哦啊、有一些、啊可以、哦、来做参考了、哦、来做参考、哦、好，那第二个、哦、第二个条件就是还没有再嫁，未曾再嫁、哦、丈夫离世之后就没有再嫁了、哦、只做一个丈夫的妻子、哦啊、如果他再嫁他就有依靠了，他就不需要、哦、教会的、啊、这个救助了、哦、但是再嫁要嫁在这个族内的了、哦，这个哥林多前书7章保罗就谈到这个问题、啊、可以再嫁、啊、可以再娶，但是要嫁娶、啊、这个主内的、啊、好，第十节、啊、第三个条件要有行善的名声，要有行善的名声、啊、那什么行善的名声呢、啊、下面就就如、啊、就如、欸、就是、啊、下面、啊啊、要有这些、啊、条件、啊、这些条件就如养育儿女、啊、接待远人、洗圣徒的脚、啊、养育儿女，养育儿女第一个可能、啊、自己的儿女吧、啊、自己的儿女，好，第二个可能就是教会的孤儿、啊、孤儿、啊、第四节这边嘛、啊啊、说、啊、这个、寡妇有儿女有孙女的、啊、所以 有些可能教会的、啊、这些、啊丈夫离世的、啊哦、他有孩子吧、啊哦啊、这些人、哦、他说养育儿女，养育儿女是以前哦，以前他丈夫还在的时候 那个行为啦、哦、不是说他、哦、他现在、哦啊、当然两样也都有啦、哦、两样都有，所以 养育儿女第一个就是自己的儿女，第二个可能是教会的这些孤儿啦、哦、因为 教会也有寡妇嘛，哦啊、寡妇、哦啊啊、他的孩子是孤儿、啊啊啊、可能也是需要照顾了、啊啊、照顾寡妇当然、啊、他如果他有孩子还小的时候、啊、也是需要、啊、有人来关心照顾嘛、啊啊、 等他的孩子长大之后啊，当然他的孩子就可以来照顾他的妈妈了嘛，哈、啊。好，再来就是接待远人啊，洗圣徒的脚啊，这特别是指着接待哈、啊、外来的哈、啊、这个信徒啦，啊啊来哈、啊、谦卑服侍啊。像早期哈、啊，我记得早期我们啊这个交通不方便嘛，哈、啊。哦，那经济也不是很好，所以，如果弟兄姐妹我们到外地啦、啊，哦，去做什么事情啦、啊，啊，出差是什么？我们要借住教会，我们都要写那个哈、啊、住宿的啊，那个证明单嘛，哈、啊，哦，然后就可以来住教会啊，哈、啊，教会就给我们接待啊，类似这样子的。那以前更不方便嘛，哈、啊。啊，以前要走路嘛，啊，有没有哈、啊、很方便的这些旅馆嘛，那个旅社啊，又经济问题条件啊，所以就有需要哈 来接待啊，特别接待外来的圣徒了哈啊，来服侍他们啊。看罗马书十二章第三节，罗马书十二章第三节，罗马书十二章第三节。罗马书十二章十三节了哈，十二章十三节，抱歉哈，十三节，圣徒缺乏要帮补，客要一味的款待啊，这里特别谈到哈，啊，客要一味的款待啊，这个客就是外来的哈，啊，这个信徒了哈，啊，外来的客人哈，啊，要一味的款待，这个一味不是说我们摆上一味而已哈。摆上一样而已哦，不是的哈、哦，是哈、哦，一味就是很热情的、很热切的招待了哈、哦，啊，有些时候我们去啊、这个被信徒接待，有些时候我们会看一下说，哇，你看哦，你们很热情嘞，人家圣经说哈、哦，客要一味的款待，哇，我看你们不是一味嘞，好几位嘞，几十位嘞哈、哦，哦，这样的哈、哦，啊，就是很热情的，很热情的哈、哦，来啊，来接待来服侍。好，再来哈、哦、啊，什么善行呢？就是要救济遭难的人、啊、就是很乐意来分享手中有的东西跟这些遭难的人哈、啊、遭难的人哈、啊、来分享来帮助他们啊，照我们所有的，不是照我们所无的啦 啊，所以自己有的其实也可以来帮助哈 啊救济这些遭难的人。我们看《使徒行传》九章三十六节，《使徒行传》九章三十六节，《使徒行传》九章三十六节，三十六节，在约帕有一个女信徒，名叫做大比大，翻希利尼话就是多加，她广行善事。多周啊，多施周济，好，这里啊，多加的这个事例啊，我们都非常的熟了哈，啊，他是一个非常有爱心的人哈，啊，广行善事，啊，后来他啊生病死了，哇，众寡妇就为他哈很哀哭啦，很难过啦，哇，知道说彼得在附近啊，赶紧哦打发人去哦。哦，请求彼得赶快来这个地方啦、啊！那一来哦，众寡妇哇，就拿哦这个多加生前哦，哇，做衣服给他们的那些衣服，说你看这个人，哇、哦，生前对我们多好呢，都帮助我们呢，做衣服给我们穿呢。哦，那可能多加哈、哦，神给他恩赐就是说会做衣服，啊，所以哈、哦，他就用神给他的恩赐啊、哦，他手中能做的啊、哦，来救济啊这些寡妇啊，这些寡人需要人家帮助嘛，哦、啊，可能。哦、他也没有什么钱财哈、哦物质的东西来帮助、啊、这些寡妇、欸。但是、欸、我有这些手艺啊、欸、我有做衣服给他们啊、欸、这是帮助他们啊、哦、所以圣经讲的没有错嘛，有愿做的心是照我们所有的，不是照我们所无的、啊。好，然后后面又补了一句说、啊、接力行各样的善事、啊、就是接续上面所说的这些善行、啊、因为、啊、一些善行没办法一一列出来、啊、越讲、啊、这善行很多、啊、各种各类都有、啊啊、就是说、啊啊、有这样的、啊、生活的一个表现、啊啊、好， 再来十一节到十五节哈，可持就是说啊拒绝了哈，没有登录在册子上的哈，可以哈啊推迟他哈，拒绝他哈。我们看回来啊，提摩太前书五章的十一节到十五节哈，这里哈，那为什么拒绝他呢？啊，就是年轻的寡妇了哈啊，原因啊，第一个哈啊，有再嫁的啊这个自由哈，十一节。至于年轻的寡妇，就可以持她啊，因为他们情欲发动违背基督的时候，就想要嫁人。十二节，他们被定罪，是因废弃了当初所许的愿。十三节，并且他们又习惯懒惰，哀家游啊闲游，不但是懒惰，又说长道短，好管闲事啊，说些不当的话。十四节，所以我愿意年轻的寡妇嫁人。生养儿女，治理家务，不给敌人怒骂的把柄。十五节，因为已经有转去随从撒旦的。好啊，这个年轻的寡妇哈啊，可以推迟哈，没有登记在这个册子上啊。原因哈，第一个有再嫁的自由了啊，因为还年轻了啊，还年轻啊，他啊也可以再嫁，有这是他的自由啊，但是。要嫁在哈这个族内哈，哥林多前书七章三十九节哈啊，要嫁在族内。好，第二个啊，推迟他的原因呢，恐怕情欲发动啊，去犯罪了哈。十一节说，这里说哈，因为他们情欲发动违背基督的时候，好，那刚刚不是说那个登在册子上面啊，第一个啊就是说啊，需要教会啊来救济他啊，帮助他的。啊，第二个就是说啊，他也愿意，而且哈、啊、许愿哦，啊许愿啊，要在圣殿里面、教会里面哦、啊、来服侍，来服侍，啊来服侍啊，就是我说哎、啊，他就是不再嫁人嘛。前面说要登入册子上面，就是说、啊、只做一个丈夫的妻子嘛，啊就是说我不再嫁了，啊我就是要在教会里面来服侍啊。结果呢，哦过不多久啊，可能哈、哦、他反悔了啦，啊为什么反悔？可能情欲发动了嘛？啊，情欲发动啊，情不自禁嘛？啊，结果呢？啊，结果这边就说了嘛，哈，啊，违背基督，对呀、啊，不是许愿吗？不是启示吗？怎么违背了呢？啊，违背当然就是这个违背道理的哈，得罪基督了嘛？啊，犯罪嘛？啊，所以圣经说哈，我们这个许愿哈。许愿、啊、要还愿、啊、所以十二节这样说哈、啊、并且哈、啊，他们被定罪是因为废弃了当初所许的愿、啊、所以、任凭自己的嘴来犯罪嘛。所以传道书五章第四节第五节那里说什么？说、啊、许愿要还愿 啊还愿也不可以延迟 啊如果许愿不还愿，倒不如不许啊，为什么任凭我们的嘴来犯罪呢？啊，那我们没有许愿，早没有犯罪嘛。啊，那许愿就要还愿啊，所以啊，就是啊，得罪基督嘛，哈、啊，违背基督啊，因为啊，又去嫁人嘛，啊，所以不嫁人要在教会里面服侍嘛。啊，其实他是可以嫁人的嘛，他有再嫁的自由嘛。第一点哈、啊，好，再来啊，推迟的原因呢？说习惯懒惰哈，哀家游闲，说长道短，好管闲事，说些不当的话。习惯懒惰哦，这个习惯哈，哦习惯那个原文哈，他也翻成学习了啊，学习懒惰哦，学习懒惰应该学习服事啊啊啊，学习哈啊，那个去帮助人啊啊啊。啊，结果什么学习懒惰呢？啊，不是学习殷勤呢？啊，那学习什么就会习惯嘛？啊，习惯就成自然嘛？啊，而且哈、啊、是哀家悠闲哈，啊，一家一家的哈、啊、去悠闲呐、啊、哈，啊，然后呢，哦、啊，说长道短呐、啊，好管闲事啊，说些不当说的话啦、啊，啊，所以与其这样哈。啊啊，十四节，保罗说哈、啊，就建立了啊，建立嫁人啊，嫁人十四节，所以我愿意年轻的寡妇嫁人， 生养儿女、治理家务、不给敌人辱骂的把柄。所以保罗建议这个年轻的这个寡妇如果他有这个小孩子可能他还是需要一个家庭的需要一个家庭，完整一个家庭，所以生养儿女治理家务目的就是针对十二节所说的不给敌人怒骂的把柄怒骂把柄你们信主的人怎么这样子呢怎么这个习惯懒惰呢，爱家悠闲呢还是说又没有嫁娶在族内像前面所说的那个好厌乐的寡妇好厌乐的寡妇跟人家同居还是被人家包养做人家小三这样就给敌人辱骂了把柄你对教会的非信徒还是撒旦的一个攻击让神没有得到荣耀。那保罗为什么这样说呢？十五节已经有例子了啦，已经有发生了所以不希望这种事情再发生所以十五节说已经有离去随从撒旦的了，不是随从基督的。前面登册前面那个登在册上就是要随从基督，要在圣殿教会里服侍神嘛，好像那个亚拿先知一样嘛然后接受教会的这个救助嘛结果呢结果违弃了当初所许的愿结果呢给敌人怒骂的把柄真的有转去的离弃的随从撒旦的。好，我们看第三段如何对待长老17节到25节第一个先谈到对长老的敬奉就是要敬重为什么呢17节这里就说了那善于管理教会的长老当以配受加倍的敬重，那劳苦传道教导人的更是如此当时的这个长老就是在牧羊教会的你看我们保罗到各处去传福音设立教会之后他要离去的时候就把这些中长老叫来说要把神的教会交给他们牧羊嘛他还要到处去寻牧到处去传福音的嘛所以这个长老就是当时管理教会的就是劳苦传道教导人的所以我们对这样的神的仆人当时的这些长老的工作要敬重因为他们善于管理教会因为他们劳苦传道教导人。好，那保罗就引用这个旧约摩西的律法18节说，因为经常说牛在场上踹骨的时候不可拢住他的嘴这是记载在生命记的25章第4节工人得工价是应该的了所以要对这些劳苦传道教导人的这个要敬重，要敬重好，19节到21节这里就谈到对长老的控告对长老的控告前面是说对长老要敬重嘛这边是说对长老的怎么会有人对这些长老的控告如果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讲，是对教会的领导者的一个控告了为什么呢？教会的领导者容易被偏激者还是知识分子控告因为这些人也容易给魔鬼留地步嘛成为魔鬼利用的工具所以对长老的一个控告。好，那保罗说什么呢？19节要慎重的受礼，要慎重的受礼。为什么慎重的受礼呢？保护，要保护保护教会的领导者，因为教会领导者容易受毁谤、批评、论断，甚至控告前面17节、18节说要敬重，19节这样的处理就是一种保护了好，我们看19节19节控告长老的橙子，非有两三个见证就不要收，就是一种保护。好，那我们要控告人要具名， 所以教会通常在处理这种事情如果说有那个控告的函没有具名，没有具名，我们都称那个是黑函嘛。为什么你不敢具名呢？具名就是负责任嘛。我讲的是事实，我讲的是事实如果不具名，不具名就不收。而且这边又说要两三个人，两三个人才收，不是说一个人说了算了。好，我们看《生命记》19:15，《生命记》19:15，《生命记》19:15。15，人无论犯了什么罪，做了什么恶，不可凭一个人的口做见证，总要凭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才可定案。对啊，如果一个人有恩怨嘛，有恩怨吗？对不对？假公济私啊，对啊，世人恩怨所以用这个公开的这个程序用公众的事情来给他陷害给他控告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呢？如果只是一个人如果个人恩怨那就不公平了，那就偏私了嘛所以这边特别说无论人犯什么罪，不可凭一个人的口做见证要凭两三个人一样保罗在这边也告诉提摩太，控告这个长老的这个层级唯有两三个见证就不要受，就是不要受理第一个嘛，第一个刚刚讲的就是要具名，如果没有具名，没有写名字，不收不受不办理。第二个好，有签名，但是一个人而已了，至少要两三个人三个超三个，一般我们都超三个两三个才可以收。那收完再来调查，到底人家控告的讲的是不是事实那也要问当事人有什么事情再去处理好，那收了之后呢要怎么处理呢？公开公义的审理。好，在这边特别保罗继续跟提摩太讲20，犯罪的人当在众人面前责备他，叫其余的人也可以惧怕公开公义的审理。第一个，在众人面前责备他，为什么要在众人面前责备他？不是说一开始处理就在众人面前责备他，是说我们去受理之后去调查然后也问当事者有没有这回事如果他硬心不悔改不停止他的罪行，那就要当众在众人面前责备他不是私下要求他隐退你退职就好啦还是说息事宁人不了了之不能这样子因为这是很严重的一个问题很严重的一个问题比如说我们最近我很难过几个传道离开传道的这个岗位我们也没有私底下处理我们处理完之后我们也就发公文了，其实发公文就是像这边所说的这个公开公义的审理发公文大家都知道为什么要发公文？因为这个事太严重，事太严重，因为是教会的领导者，教会的传道如果发生事情我们没有发公文，当然具体的事情我们没有写得很清楚了大概就是说他已经这个不能再担任这个传道的职务了在某方面出了问题嘛男女关系出问题，还是在金钱上，还是在这个什么事上大概会点一下了但是不会讲得很清楚要讲清楚我们不能说他就是自动离职了还是说他年纪到了他退休了，可以这样子吗？不行类似这样我是讲一个例子，类似这样子不能说这个私底下说好了，那你就自动离开就好了 哦，自动他就自动离职嘛。啊，为什么为什么他离开这个位置上面？因为他换错了嘛。哦，我们总是要哦要哦，因为这个是领导者啊、哦，长老啊、哦，是前面所说的哈、哦，管理教会的，是传道教导人的啊、哦，更要哦公开哦公义很慎重的处理的哈、哦。好，再来呢，哦，也叫其他的人可以惧怕。叫其他人可以惧怕，为什么？啊，如果哦，这个私底下叫他隐退来，是说息事宁人呢、啊？哦，不了了之啊，嗯，那其他人说，嗯啊，这样也可以哦，这样也可以哦，这样有公平有公义吗？好，叫其他的人，包括什么人呢？众长老，其他的长老，对呀、啊，哎呦，哦，引为戒戒嘛，对吧？如果按照我刚讲的哦，我们最近啊、哦、那个啊传道。离开啊啊，这个侍奉的工作，我们是一个很对我们也是一个警惕呀、啊，啊，众长老还有众弟兄姐妹啊，一个哈、啊、警惕啊，惧怕就是说哈、啊，惧怕警惕啊，我们哈、啊、也要引以为戒啊，然后呢，不会说哈、啊、误导了哈、啊，不至于哈、啊、误导啊，使这个罪啊。好像那个星星之火一样燎原啊，蔓延教会，对啊，哦，哇，这样也可以哦，哦，这样也可以哦，哇啊，结果哦，大家就啊，这个起而效之嘛，好、哦，所以得到警惕之后就不敢了，不敢，啊、哦，因为什么？哎呀，啊，这个长老，啊、哦，这个啊，职分被拿掉，啊、哦、啊，这个传道职分被拿掉，哇、哦啊，是什么原因？哇、哦！那长老都这样啊，何况是我们呢？传道都这样的，何况是我们呢？我按、啊、那个人哦，哇，以前就我们看就我很热心，那是我们的标杆啊，学习的对象啊，哇，好可惜啊，好可惜啊，啊，真的、啊。所以啊，这个这样的处理的原则了哈，叫其他人可以惧怕。好，再来21节哈、哦，在处理过程当中哈、哦，也不可以存成见啊，行事也不可以偏心啊。21节。我在神和基督耶稣并蒙拣选的天使面前嘱咐你，要遵守这些话，不可存成见，行事也不可有偏心。成见就是对这个人有成见，不管你在做什么好，我都可以哈、啊，鸡蛋里面挑骨头。好哇，刚好被我逮到哈、啊，刚好有人控告你了，刚好哈、啊，顺便哈、啊，嘿，修理你，成见嘛，我、啊、偏心。偏心是私心，哎呦，自己人呢？自己人哈、哦、啊，从轻花落了哦，所以成见跟偏心都不对啊，都有成见跟偏心就没有公义了，没有公平了哦，所以哈、哦，按照公平、公义、正义哈、哦、来处理啊、哦，这个是一个处理的一个原则了哈、哦、啊，处理控告的原则哈、哦哎，我的讲义有写哈、哦，马太福音的18章15节到18节哈、哦，我们很熟啊。哦耶稣教导我们说，对犯罪怎么处理啊？如果弟兄得罪你，你要怎么处理呢？啊，你就私底下先当他的面啊，指出他的罪来。他若听你，你就得了你的弟兄；如果他不听你呢，你再找2-3个人去啊，句句都可以定准。啊，如果他听呢，啊，听了就得了弟兄嘛。如果他再不听呢，啊，就要跟教会讲嘛，对不对？啊，教会讲，如果他听呢，我们就得了弟兄嘛。如果教会又讲又不听呢？哇，那很抱歉了、啊、哈，那很抱歉，那就把他当成外人了，啊，就是除名了，啊，就好像保罗所说的，交给撒旦了、啊，哦、啊，所以他是有一个处理的一个原则，啊，处理一个原则，先哈、啊、私底下顾及他的颜面嘛，顾及他的颜面，哦，啊他啊我错了呢，我错了要悔改啦，哦，向主耶稣认罪啊，丢弃手中的强暴啦，哦，我哪有错？没有错，没有错啊！哇，用心嘛，哇，啊、再找2-3个人嘛，啊，类似这样哈、哦，啊，这个有那个程序了哈、啊。好，22节到24节、25节哈、啊，对长老的案例、啊、就是按收礼哈、啊，不要急促。好，我们看22节，给人行按手的礼不可急促，不要在别人的罪上有份，要保守自己的清洁。给人按手就是前面那个哈、啊、所指的长老了哈、啊，长老哈、啊，对长老的这个案例哈 啊不要急促，要审慎。我们在前面的哈 啊 提摩太前书第三章那边就有谈到哈，安立长老执事的这些条件嘛哈，就有谈到哈，要无可指责啊，他们要经过先经过试验哈，才可以来安立哦，经过试验，长时间要无可指责，所以不可急促就是这样哈，要很谨慎，要很谨慎。好，那后面就谈到哈，因为针对前面哈，人家控告那些事情嘛哈，好，就是他的错误还是他的那个过犯罪行，好，所以24节啊就这样讲哈，有些人的罪是明显的，如同先到审判案前；有些人的罪是随后跟去的。啊，25节，这样善行也有明显的，那不明显的也不能隐藏。啊，为什么？啊，对长老案例啊，不要急促，要审慎啊。这边谈到罪行有明显的，有隐藏的。24节啊，有明显的就是说，不用等到正式的裁决断案，啊，他的罪行就已经很明显的，很明显的，很清楚了，很清楚的。好，那罪行也有隐藏的，就是说一开始哇，隐藏的很好呢。哦，都犯错了，哇，大家还不知道呢，大家还是很受人敬重呢，很受人肯定呢，但是哈，到最后哈，虽然他的罪行啊非常的隐秘，但是经过哈小心翼翼的查证，才会被揭发出来，所以罪行有明显的，也有隐藏的，好，那善行呢？啊，25节，善行。也有哈，这个明显的，也有隐藏的啊，这样哈，就是跟24节同样的原则啊。善行在此哈，是指着与罪行相对的行为，就是说它是清白的啊。前面那个控告嘛，控告可能是被人家污蔑的啊，它是清白的啊，所以哈，这个明显的啊，就是这样哈啊。倘若被人哈，这个冤屈啊、诬告啊。有些人很快就可以得到哈啊这个伸冤吗啊啊这个还他清白啊啊啊他的正直良善啊是有目共睹的哦哎那个善行也有不明显的啊但是不明显的也不能隐藏为什么啊有些人受人委屈了哈但是没办法马上啊来洗刷那个清白嘛哈马上显明出来啊但是如果很谨慎的查证最后。也必定哈水落石出了还他清白所以善行也有明显的，也有隐藏的所以前面保罗才说哈，也在案例哈的时候啊，不要急促，要非常的谨慎。为什么啊？22节这边就有说了哈啊，不要在他的罪上有份，要保守自己的清洁。好，马太福音10章26节那里说哈。掩盖的事没有不露出来的，隐藏的事没有不被人知道的，所以如果他真的是哈被控告的事情是实在的，那我们又没有查清楚，又给他案例的话，那真的是在他的罪上就有份了，所以要谨慎，要非常的谨慎啊。好，第四段哈就是23节，如何保健身体？23节。那是教导提摩太了哈，23节，你因胃口不清，屡次患病，再不要照常喝水，可以稍微用点酒。胃口不清啊，就是这个患病的处理了哈。屡次患病就是医病的一个运用啊。所以保罗劝提摩太说，你可以哈喝点酒，用药哈来医病。并非哈放纵情欲享受的饮品，那有些人哈喜欢喝酒，他就说我这喝的这个是提摩太酒了，提摩太酒，我喜欢喝就喝了，叫提摩太酒，人家这边是来医病的啦哈，医病的，所以保罗哈也劝提摩太，应该看起来好像他是胃寒呐，胃寒，所以哈用一点酒啊，用一点酒哈来软胃啦，软胃。这是哈对这个身体保健哈对这个酒的运用啊不是说也哈就喜欢喝酒说用喝这个提摩太酒我是要来哈 保健身体的啊，结果不是喝一点点啦、啊，是喝很多啦，喝很多啊。好，这是身体的保健啊。我们继续看最后一点哈、啊，第六章的第一节到第二节、啊、如何面对奴仆制度？好，第一节哈、啊，要服在人的制度下，就是对不信的主人啊。第二节，当敬重信道的主人哈、啊，我念一下哈、啊，第一节。凡在轭下做仆人的，当以自己主人配受十分的恭敬，免得神的名和道理被人亵渎。第二节，仆人有信道的主人，不可因他是与他是弟兄就轻看他，更要加倍的加义的服侍他，因为得服侍之益处的是信道蒙爱的，你要以此教训人，劝勉人。啊，因为当时还有这个奴仆制度了哈，奴仆制度，所以保罗哈，教导提摩太啊，也要来教导这些哈为人哈这个奴仆的哈，要怎么来啊做哈那种态度哈。第一个哈，第一就是对不信的主人啊，保罗说哈啊，还是要服在人的制度下了，因为当时的制度就是这样。好，那如果啊，那个国家社会的制度我们都不守，我们说我们遵守道理，就很奇怪。那、您信仰说，你们信耶稣的人说都遵守道理，你看呢、那个社会的制度啊，国家的制度啊，你们都不遵守啦，违反制度啊，这样不行，会被批评论断。所以这里说、要恭敬主人啊，守住为奴的身份啊，守住为奴的身份，免得神的名和道理受亵渎。好，第二节是针对哈啊这个信道的主人啊，要敬重信道的主人啊。这里说哈，不可以轻看他哦。以前这个我的主人还没有信主的，现在信主了，哇，我们是弟兄了哈，要称兄道弟哦。哇，主人如果再跟他讲，哇，你没有爱心呢，我们现在是弟兄姐妹呢啊，所以不能因为哈。是主内一家哈，弟兄姐妹哈，就尊啊这个尊卑不分了哈，平等的看待，还是要守住啊原本的身份嘛啊，信主之前是什么身份，信主之后什么身份也要遵守嘛啊，不能说哇这个老板哈，老板以前还没有信主，现在信主了哇就啊没有过去的敬重，所以我听啊一些我们教会哈开工厂开公司的哈啊这个信徒啊。他们说他们比较不喜欢请主内的弟兄姐妹当员工，有他的原因存在了。为什么？他说人家那个不是主内的都很好配合呢，教导什么事情都马上去执行呢，也没有说不好，我如果没爱心怎么样，我信主的都叫不动呢，如果要求说没有爱心呢我们是主内一家呢，弟兄姐妹呢，所以宁愿说请那个没有信主的。会变成这样甚至是也要检讨了双方都要检讨为什么不用教会的弟兄姐妹，为什么人家不喜欢用教会的弟兄姐妹如果是这样，当然人家就不要反而没有信主的配合度比较好吧使命必达也不会讲东讲西OK 哈，所以，有这个信主的哈，这个主人哈，也不可以轻看他啊。好，这边特别说哈，那要加倍的哈，这个敬重他，服侍他。为什么？因为这些受到服侍益处的是信主蒙爱的人。你看就是针对前面前面那些没有信主的主人都要恭敬他的没有信主的主人都要恭敬他的，何况信主的主人。是不是要更加的恭敬他服侍他为什么？因为是信主蒙爱的人，我们都是信主蒙爱的人这个主人是信主蒙爱的人，那个奴仆，那个奴仆他自己本身也是信主蒙爱的人吗？不是吗？好，最后我们来看两节经文再来结束看以弗所书一章十五节，以弗所书一章十五节，以弗所书一章十五节，一章十五节，因此我既听见你们信从主耶稣，亲爱众圣徒，我们信主之后就是这样的表现， 信从主耶稣，亲爱众圣徒。好，我们都是信主蒙爱的人，蒙神所爱。那我们弟兄姐妹呢？好，我们也蒙受弟兄姐妹的爱。好，因为好，我们亲爱众圣徒，我亲爱你，你也亲爱我，我服侍你，你也服侍我。好，所以我们都是信主蒙爱的人啊，包括这个主人，包括这个仆人。好，我们看彼得前书四章第十节。彼得前书四章第十节，彼得前书四章第十节，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哦，所以我们要彼此服侍的哈。我们信主就是哦，我们在教会服侍神啊，服侍弟兄姐妹嘛。哦，那我服侍你，你服侍我，为什么？因为我们都是信主蒙爱的人。好，我们同样一位主人在天上，啊，这个仆人，啊，他的主人在天上，这个主人他的主人也在天上，我们同样一位主人嘛，好，好，所以我们来看马太福音十章四十节，马太福音十章四十节，马太福音十章四十节。十章四十节，人接待你们就是接待我，接待我就是接待那差我来的。四十一节，人因先知的名接待先知，必得先知的赏赐；人因为义人的名接待义人，必得义人的赏赐。四十二节，无论何人因为门徒的名，只把一杯凉水给这小子里面一个喝，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人不能不得赏赐。我们都是信主蒙爱的人，可能我们就是这边所说的哈。欸，那个不起眼的小子，人家给我们忽视我们，给我们一杯凉水，为什么？因为我们是信主蒙爱的人，大家都是信主蒙爱的人，所以不可看轻他，要更加的加倍的来敬重他，因为这些受到服侍益处的都是信主蒙爱的人，我们都是吧，大家彼此服侍嘛，我服侍你，你服侍我，不管是说一杯凉水还是什么样的接待，我们都是信主蒙爱的人，我们都是受到服侍益处的人。好 ，OK， 好，好，我们就一起来祷告结束我们晚上的课程。